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度解读。今天我们为你准备的材料，说实话有点特别，是一份跟伊隆·马斯克的深度对话。我看完之后感觉，信息密度太大了，需要好好消化一下。所以今天我们就和你一起来梳理一下，看看里面到底藏着哪些可能会重塑你我未来的惊人观点。
没错，这份对话的冲击力确实很强。它描绘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极其矛盾的未来。一方面是物质极大丰富，就是人人都能享受顶级的医疗和教育，但另一方面，通往这个未来的路又被形容成是坎坷不平，甚至是有剧烈的社会动荡。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和你一起深入探讨一下这其中的张力。
好，那我们就直接从最震撼的一点开始吧。关于时间，对话里预测通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GI，最快明年就能实现。等一下，明年不是10年后，不是20年后，就是明年。而且到2030年，AI 的总智能会超过全人类智能的总和。这听起来太疯狂了。
这确实是整个对话里最让人心跳加速的一个预测。他用了一个比喻，叫"超音速海啸"。
超音速海啸。
对，意思就是说，这股浪潮不仅巨大，而且速度快到你根本来不及反应，更别提找什么关闭按钮了。他还有另一个比喻，说我们现在就像坐在过山车的最高点。
正要开始垂直俯冲的那一刻，
对，重点是我们不是在等待起点，我们已经身处起点了。变化其实已经发生了。
身处起点之中，哇，这个说法很有画面感。也就是我们不能再用过去的经验来预测未来了。那这场超音速海啸最先冲击的是什么？我们一般都会觉得应该是那些重复性的体力劳动吧，比如工厂工人。
这恰恰是对话了一个反直觉的观点。最先被颠覆的可能不是蓝领，而是白领。
白领。
对。任何核心工作是处理信息、敲键盘、移动鼠标的岗位，都处在风暴中心。对话里的原话是：“AI 现在已经能胜任一半以上的这类工作了。”
一半以上。
是的，所以这就导向了一个极其尖锐的矛盾，也是这份材料的核心，就是一个普遍高收入的富足社会为什么会同时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
好，大家肯定会恐慌，会愤怒。就算你告诉我未来一切都会免费，可我眼下的房贷账单怎么办？这个过渡期听起来就像一场灾难。
是的，问题就在于变更的速度。人类社会，不管是我们的教育体系、经济结构，还是社会心理，都还没准备好迎接这种级别的冲击。所以，尽管未来可能是光明的，但从现在到未来的这段路会非常颠簸。
好吧，那既然工作岗位大量消失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究竟要怎么生活？这就引出了那个听起来很科幻的概念，普遍高收入。英文是 Universal High Income，UHI。我得承认，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脑子里想到的就是政府给每个人发钱。
这是个常见的误解，对话里也特意澄清了这一点。他所说的 UHI 重点不是在于发钱，而在于生产力的终极爆发。
生产力的爆发。
对，当机器人和 AI 承担了几乎所有的生产和服务之后，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会急剧下降，最终趋近于零。你的生活所需，不管是食物、住房还是交通，都变得极其便宜，甚至是免费的。所以，你获得的不是现金，而是对几乎无限的商品和服务的使用权。
你能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解释一下这个过程吗？这样会更清晰。
当然，他用了一个绝佳的历史类比。在计算器出现之前，计算员是一份非常体面的白领工作。
我听说过。
可能一整栋摩天大楼里坐满了人，他们都拿着纸笔和计算器在手动算东西。但今天呢？你 notebook 电脑里的一个 Excel 表格，它的计算能力就秒杀了那一整栋楼的人。
这个比对太强烈了。
未来也是一样的，一个完全有 AI 运营的公司，它的效率会高到让任何还依赖人类员工的公司，就是说无好竞争力。哪怕你公司里只有一个 Excel 单元格的数据是手动填的，你都会被淘汰。
我明白了，所以未来的公司竞争本质上是 AI 智能和效率的竞争，人类的参与度会越来越低。但要支撑起这样一个全球 AI 系统或机器人大军，需要的能源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啊！我们现在的电网就已经不堪重负了，这要怎么解决？
你问到了实现这一切的那个核心。
对，对话里明确指出，能源就是整个循环的基石。没有近乎无限和廉价的能源，前面说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而他对能源的看法非常激进，也非常专注。
哦，怎么说？
答案就是太阳能，而且只有太阳能。
只有太阳能？那核能呢？特别是现在很火的核聚变技术。
他对在地球上搞核聚变的评价，说实话非常犀利。他把太阳称作一个免费的、巨大的、已经安全运行了几十亿年的核聚变反应堆。
嗯，这个描述没问题。
然后他说，我们放着这个完美的免费能源不用，非要在地球上花大钱造一个微型的还有风险的纺织品，这就像试图在南极洲制造冰块一样，既滑稽又多此逾矩。
哈哈，这个比喻有点狠，但逻辑上好像还真挺难反驳的。
那具体要怎么利用太阳能来满足这么大的需求呢？
他提出了两条路径，一条在地球，一条在太空。
先说地球上的。
地球方案的核心是电池。他算了一笔账，如果在美国大规模部署电池储能系统，在用电低谷的夜间充电，高峰的白天放电，那么在不兴建一座发电厂的情况下，光靠优化电网就能让美国的年能源输出量翻倍。
翻倍？这么厉害？
对。再加上利用那些广阔的几乎没有生命迹象的沙漠地带铺满太阳能电池板，地球上的能源问题他是认为可以解决的。
那太空方案呢？这个听起来更科幻了。
太空方案更大胆，就是把数据中心直接建在太空里，有巨大的太阳能反板供电。
在太空建数据中心？
没错，在太空没有天气影响，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接受太阳能。以前这个想法最大的障碍是发射成本太高了，但是随着像星舰这样的可重复使用火箭把发射成本降低到每公斤远低于100美元的时候，
这个方案在经济上就变得完全可行了。
哇，想象一下，未来的 AI 可能真的就是在星辰之间为我们进行思考和计算。
从 AI 海啸到能源革命，这些宏大的变化最终还是要落到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聊聊对个人最直接的影响吧，比如健康。对话里有个预测，我觉得比 AGI 明年实现还要具体，也更让我震惊。
是关于那个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的预测吧？
没错，他说在3到5年内，擎天柱将会成为比任何人类都更出色的外科医生。一个机器人来做眼科手术，说实话，我听到这个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它的精度稳定性绝对是人类没法比的。但另一方面，把自己的视力甚至生命完全交给一台机器，这种信任感要怎么建立？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情绪反应。但对话里的逻辑是，当证据足够充分时，你会做出理性的选择。他举了个例子，你是愿意让一个手上可能会的轻微颤抖的眼科医生拿着激光刀在你眼睛上操作，还是愿意让一个动作精度达到微米级别，绝对不会疲劳和分心的机器人来做？当机器人的手术成功率达到99.9999%的时候，而最顶尖的人类医生只有99.9%的时候，这个选择就变得很明显了。
这倒是真的，而且这背后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将彻底打破医疗资源的稀缺性。
完全正确，这就意味着，无论你生活在哪个偏远的山村，只要能接入网络，你就能以极低的成本享受到由世界上最顶尖的 AI 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
这种服务的质量甚至会超越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总统所能得到的。
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医疗公平。
医疗被颠覆了，那教育肯定也跑不掉了。我们从小被灌输的那个路径，好好学习，考上好大学，然后找个好工作，在这个 AI 时代听起来已经摇摇欲坠了。
是的，这条路正在失效。对话里提出，未来大学的主要功能可能会退化成一个社交场所。
社交场所？
对，它不再是获得知识最高效的地方，因为真正的顶级的教育将由 AI 来完成。你想象一个完美的私人教师，他无所不知，可以回答你任何稀奇古怪的问题。他有无限的耐心，可以为你解释1000遍同一个概念而不会烦躁。最重要的是，他了解你的兴趣点，能用你最喜欢的方式来激发你的好奇心。
这让我想起我上学的时候最头疼的就是物理。如果当时能有一个 AI 老师用我最喜欢的科幻电影情节来给我解释相对论，我的学习过程可能会愉快得多，效果也会好得多。
正是如此，他们已经有实际的计划了，准备在萨尔瓦多这样的国家推广使用 AI，
也就是 Grok 来辅助教学。史土松根本上改变教育的面貌，对教育资源不平等的地区来说意义是革命性的。
聊完医疗和教育，还有一个终极话题，长寿。对话里提到，长寿是一个极其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个说法很大胆啊。
他似乎认为我们离解开衰老之谜已经不远了。
是的，尽管他过去也开玩笑说人需要死亡，这样旧思想才能被淘汰，但这次对话的基调明显变了。他甚至同意在未来十年内人类的寿命翻倍可能是正确的。
哇，
这背后的逻辑很有趣。他认为人体的衰老是同步的，你不会有一只胳膊80岁而另一只胳膊20岁。
这倒是，
这就说明衰老背后有一个统一的生物程序，而任何程序理论上都是可以被理解和改写的。
一个可以被改写的衰老程序，这听起来我们真的在踏入神的领域了。但这就引出了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我们创造出的这个神，也就是 AI， 如何确保它是善意的？我们如何确保我们走向的是《星际迷航》里那个和谐繁荣的未来，而不是《终结者》里的末日审判？
这是所有讨论的核心安全法。如果这个问题没解决，前面的一切美好愿景都可能变成一场噩梦。对此，他提出了他认为至关重要的三个核心原则，来为 AI 设定底层的价值观。
愿闻其详。
第一是追求真相。他认为强迫一个超级智能去相信并维护一个谎言是极其危险的，这会让他精神错乱。他引用了电影《2001太空漫游》里的 AI 哈尔9000。
啊，哈尔。
对，哈尔之所以失控，就是因为他被植入了相互矛盾的指令，一方面要绝对诚实地汇报信息，另一方面又要对宇航员隐瞒任务的真实目的。这种认知失调最终导致了灾难。
所以一个绝对诚实的 AI 反而更安全。第二个原则呢？
第二是保持好奇心。一个充满好奇心的 AI 会觉得探索宇宙、理解万物更有趣。在他看来，复杂、多变、充满创造力的人类文明会比一块冰冷的石头有趣得多。
哈哈，这个有意思。
这种趣味性会成为他保护我们的内在动机，因为他想看看这群有趣的人类接下来还会玩出什么新花样。
把我们的存续建立在 AI 的兴趣之上。那第三点呢？
第三是拥有美感。一个懂得欣赏艺术、音乐、自然之美的 AI 会天然的倾向于去创造和维护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丑陋的被毁灭的废土。
真善美，这些我们人类古老的哲学追求，在他看来可能就是确保 AI 安全的密码。
对，
把这些看似文科的价值观植入到最顶尖的科技造物里，这种思路本身就很有启发性。
这也让我想到了他提到的个人方法论。
你说的是那个交叉授粉的理论吧？
对，这确实是他成功的关键。比如他把汽车工业那种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经验应用到传统手工作坊式的火箭行业，在火箭专家看来，这简直就像超人降临地球，是降维打击。
降维打击，没错。
反过来，他又把火箭尖端的材料科学和系统工程思维用到汽车制造上，这种跨界融合创造了巨大的创新优势。
所以我们或许也应该用这种交叉授粉的思维来引导 AI 的发展，不能只让计算机科学家来定义 AI 的未来，也需要哲学家、艺术家、社会学家的智慧为它注入更丰富、更人性化的价值观。
这正是关键所在，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文明层面的选择题。
好了，我们今天为你深入解读的这份对话确实描绘了一个既令人向往又充满挑战的未来。一边是物质极大丰富、人人平等的乌托邦式愿景，另一边呢，却是通往这个未来途中几乎不可避免的混乱和颠簸。我们每一个人都正好处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就像坐在即将俯冲的过山车顶端，兴奋和恐惧交织在一起。
在对话的最后，他提到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哲学概念，就是模拟理论。他认为，如果我们这个宇宙本身就是一个模拟程序，那么为了不被程序员觉得无聊而关掉，
这个程序就必须得足够有趣，足够精彩。那么我们想给你思考的是，如果眼前这场我们正在经历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极大变化，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宇宙故事足够精彩，足够值得被看下去，那么你作为这个故事中的一个角色，你认为自己被赋予的任务是什么？你又将如何行动来让这个故事以及人类的未来能够继续下去？